今天的正道经文是10章的第11到18节。这段是好牧人。这段著名的比喻是他行了第六个神迹之后，就是使瞎子得看见之后，讲了这段话。从这段话的末尾19到21节来看，耶稣当时讲这段话的听众是包括那瞎子得看见的那个人以及他的法利赛人。打开了，是包括法利赛人的。那么盲人呢，在会堂里为耶稣做了见证，而不肯听法利赛人的话。法利赛人呢，听到这个神迹以后，他更加的恨耶稣。耶稣面对的听众里头，有信他的，也有要杀他的。在这样的信自己和恨自己的人混杂的人群里头，耶稣开始讲羊，讲盗贼，讲强盗、雇工和牧人。这个人群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他的重点是有一位好牧人。羊在这个贼、强盗和雇工里面包围的时候，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好牧人来要对羊来说话。你是基督羊圈里的羊吗？你来听牧人的声音。你如果不在这个基督的羊圈里面，你按照你的意思来活着，那么你也来听这个牧人说话。这个世界充满了贼、强盗和雇工，但是有一个人叫好牧人，他愿意为羊舍命。这个世界他都是要偷盗你，要杀害你，要毁灭你。撒旦他知道自己要下地狱，他气哼哼地在这地球上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要拖几万个人、几百万个人要与他拖下地狱。人在撒旦和世界面前是这样的柔弱，就好像羊入狼群一般。但是有一位牧人在对羊说话。不管你是羊圈里的羊，还是在世界流荡的羊，我们今天都来听好牧人的声音。今天的正道的经文题目是好牧人。我们首先看好牧人与羊，然后我们看好牧人与父。这段经文，孩子们，这段经文主要意思是说，好牧人，上帝的儿子，耶稣为羊舍命，这是甘心乐意，也是出于顺服上帝。我们首先看好牧人与羊。11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孩子们知道一个牧人是干什么吗？他负责委托给的羊群，他要带领这些羊到有草的地方去吃草，到有水的地方去喝水，下雨的时候赶紧把羊要躲找到一个躲雨的地方，羊要是掉下去的话他要把它拉上来，羊要是丢了的话他就要去把它找回来。那么遇到危险的时候，狼来了的时候，牧人要尽可能去保护这个羊群。能做好这些的是好牧人。但是耶稣说的好牧人却不是这样。他说好牧人是把命放下来。命是最宝贵的，牧人的命宝贵，羊的命也很宝贵。好牧人放下的不是羊的命，而是放了自己的命。牧人是牺牲自己来保护羊，而不是牺牲羊来保护他自己。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位高权重的人，他惹了祸、犯了事儿、大祸临头的时候，他会找一个下面的人来替他来担罪，找一个替罪羊，牺牲这个羊来保全自己。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位高权重的人，但是他却是相反的一位。好牧人，他为羊舍命，什么可以值得好牧人他舍弃自己的命呢？在耶稣的眼中，这些羊值得他去死。耶稣基督看这些羊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更为宝贵。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在耶稣的眼中更为宝贵。你如果在世界里面，你随从世界、撒旦和情欲，你的生命不是在撒旦和世界里边是特别宝贵的，它是撒旦要摧毁的对象。撒旦的目标是要欺骗你，什么东西能给你满足，他给你什么。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你进入永远的死亡。撒旦。他的本性是恨人的，他不是爱。但是他表面上会表现得特别爱你，直到你灭亡的那一日。他以摧毁你的目标，摧毁你的生命为目标，就好像他在伊甸园里头，他吸引亚当和夏娃，目标就是要摧毁他。他是披着羊皮的狼，你在跟着谁呢？谁最在乎你的生命？谁最恨你的生命？谁是真正的爱你？谁是假装的爱你？耶稣没有谎言的上帝，他自己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为什么好牧人这么好？主耶稣把自己跟一个雇工做了一个比较，雇工就是被羊的主人雇来牧羊的人。好牧人与雇工的差别，在于与羊的关系的差别。十二节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这些羊。”不属于雇工，雇工与羊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工价的关系。看顾这个羊一天多少钱，一周多少钱，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是多少钱，这种关系非常的弱。雇工和羊之间好像有一根很细的绳在连在一起，这个绳子好像是用钱卷成的一样，很弱。没有事情还好，一旦有事情，有危险。这个绳子就很容易断。十二节说，他雇工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跑。雇工他看到了危险，羊也看到了危险。雇工和羊都很紧张，羊更紧张，更害怕，因为羊更弱。在羊最需要保护、最需要帮助。他最软弱的时候，他最想躲到这个故宫后面来躲避的时候，故宫实在是顾不上他了。他们的关系很弱，好像一张纸一样。故宫在羊最需要他的时刻，他撇下了羊，离弃了羊，自己来逃生了。羊会怎么样呢？你自己看着办吧，自己能逃就逃吧。我自己要走了，对不起了。为什么雇工逃跑呢？十三节说，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雇工对于不属于自己的羊，他没有真正的顾念， 爱惜、挂念，因为在内在中没有一种属于的关系，就有了外在的不顾、不管的表现。为什么故宫不管羊擅自逃跑？因为他与羊的关系很浅，是一种工钱的关系，没有属于的关系。在各种关系中，属于的关系是非常强的关系。比如说，保姆她看孩子，保姆和孩子的关系，它不是一种属于的关系。即使保姆是很有爱心，保姆和孩子这种关系，还是远远的不如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这个孩子是属于妈妈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关系。他这种属于和被属于的关系，会很自然的产生一种顾念、一种爱护、这种呵护。遇到危险的时候，妈妈会冒着死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和母亲的这种联系，不是一个细的绳子，而是非常粗的绳子，连死亡都好像难以割断这个绳子。孩子们，你们看见这个小动物，比如说小鹅，人靠近这个鹅的时候，鹅会害怕，会躲开。但是当你看着鹅的妈妈带着鹅宝宝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你靠近这个鹅的时候，这个鹅哪来的勇气？他要对着你，他要瞪着你，他不允许你过来，要等着他的鹅宝宝过完了马路。这种是属于的关系，是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关系，他有深刻的一种内在的一种顾念和爱护，他这种爱护属于会迸发出一种很强大的一种力量。基督耶稣与羊是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只是替父亲看顾一下这个羊吗？就在第十章里，耶稣基督提到了7遍“我的羊，我自己的羊”。圣父上帝与羊什么关系呢？只是基督的羊。但是基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原来羊也是圣父上帝的，是属于他的。你是基督的羊吗？你与基督是一种属于的关系，你与上帝天父也是一种属于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常强大的关系。基督能够为羊舍命，是因为这是我的羊。圣父差派儿子要为羊舍命，也是因为这是圣父的羊。这样的关系超越了死亡的关系。耶稣说：“我愿意为羊舍命。”你与上帝有这样的关系吗？你属于他吗？什么能给你安慰呢？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说：“我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属于我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所属的关系，你是他的，他是你的，给了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你害怕撒旦的攻击吗？你有一位不要命的好牧人，他与你的连接是这样的强烈。撒旦，他不能动你，除非是好牧人 为你量身定做，允许他怎样。这位好牧人用死来爱了你。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会在任何危险的时候，他会撇下你的。主耶稣，他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已经太了不起了，这个就是好牧人了，这就可以了。但是还没有完，耶稣接着说，好牧人还有一点，好牧人与羊有深深的相互认识的这种关系。14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个好牧人认识他的羊。耶稣基督在这里头说的认识，跟我们现在我们说你认识谁谁谁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15节提到了认识，是圣父认识耶稣基督的认识，和耶稣基督怎么认识上帝这种认识，这种认识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完全的、一种熟悉的认识。耶稣基督他认识他的羊。第3节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他对自己的羊非常的熟悉，他一一的点他们的名。耶稣基督为羊舍命，不是一种模糊的，为将来可能有一群羊，然后他就为他们死了，我这一死，很多人就会得救，但是不知道会谁会得救。他不是这样的去死的，他是具体是每一只羊的名字他都知道，他是为着这些羊而死的，是为着自己非常熟悉有深深的内在的认识的这样的关系的羊而死的。他是为他的羊而死，这一点上在教义上叫做特定的救赎，有限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救赎，不特定的，我这个死有很大的功效，谁得着就得着，谁得不着就不得着。耶稣基督是特别的点着名为这些羊死的，他为自己所熟悉的羊而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了你，是想着你而死的。你还没有出生，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已经认识了你，并且为你而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这种认识是相互的，我的羊也认识我。从上下文看，这种认识特别指向听他的声音，是认得牧人的声音。约翰福音的这一章的3到4节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上帝造这些羊的时候，就天然的在这个羊里面好像安置了一个特殊的功能，他们能听得懂耶稣大牧人的声音，从而跟随他。1976年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孩子们，就叫做 airplane hijacking。一家法国的航空公司，它从雅典起飞以后呢，它有200名乘客，其中有83名是以色列人，而4名的恐怖分子就把这整个一架飞机劫持到了非洲的一个国家，叫做乌干达，叫 Uganda。于是，以色列政府在与恐怖分子 谈判，因为这些恐怖分子要用这个83名的以色列的人质来换取被以色列政府所关押的50名恐怖分子，是要这么交换的。那么，以色列政府在与恐怖分子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的突击队280人已经坐上飞机，超低空飞行，悄悄地到达了乌干达机场。他们要解救这些83名的以色列的人质，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难办的，就是这些人质在乌干达机场的那个一个大房间里头，83人都挤在一起，恐怖分子也在那一起，而这个280名突击队员要去解救他们，很可能会引起自己的人质的死亡，怎么办？以色列突击队员，他们就用只有犹太人才能明白的希伯来语说，大喊说：“趴下！”犹太人的人质立刻听懂了这句话，一起往下趴。只有恐怖分子他不明白是什么，他还在站着。结果，突击队员精准的射击，把他们击毙，以色列人得救了。撒旦他就是恐怖分子，他劫持了亚当，劫持了在亚当里的你和我。他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这些人，但是女人的后裔来了，好牧人来了，在这些被劫持的人类当中，他用自己的话来呼叫这些羊。他在毁灭这个撒旦和他的同伙的时候，他来呼叫自己的羊，在人群中听到耶稣呼叫的，他就离开了人群。你听见了耶稣的声音吗？你知道上帝造你的耳朵，是为了让你能听见耶稣的声音吗？好牧人在实践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听见这个拯救者的声音了吗？之后他要施行毁灭。好牧人与羊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是深深的认识。羊也好像能特别能够听他的声音，但这还不是好牧人的全部。好牧人还有一点，他务必要呼召外面的羊要归成一群。第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如果耶稣说，没有说我另外有羊，那么我们都听不懂耶稣的声音。只有犹太人能听得懂，我们没有指望。但是耶稣他说我还有羊。外邦人什么时候可以听到耶稣的声音呢？是在耶稣基督为羊舍命以后，我们就有机会来听他的声音。约翰福音的11章49到53节，有一个大祭司叫该亚法，他对以色列人说：“耶稣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了。”结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出于他自己。上帝借着这个大祭司说了这么一句话，在52节说，预言这个大祭司预言基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他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就耶稣他死了，是为了 世上的子民都要聚集为一，是耶稣的死就是聚集羊的工作的开始。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将要被称为以色列人了。这个外面的羊散居天下，这个好牧人是不是能找到一些算一些呢？或者是到了地极太远了？不是，他说我务必领他，我必须领他们来。这个原文，这个意思非常坚决，这位好牧人是必须的，没有商量的，只要是我的羊，不管在天涯海角，我一个一个的都要去把他们找到，要把他领到这一个羊圈里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他们要归入我这个牧人。好牧人他一只羊也不丢弃，他是怎么把这些羊领过来呢？是让他们听，信心是听到来的。当福音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意思纯正的传讲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说话，他亲自呼叫自己的羊。耶稣在天上就是借着牧师传道人在呼叫自己的羊，他是好牧人，在天上在聚集着这个散居在地上各地的羊。这是基督今天还在领自己的羊进入他的羊圈。基督他是活着的，他还在做这个事情。有些人觉得只要我看圣经就行了，我不用去教会去听到去敬拜，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上帝特别指定了听到是相信的途径。罗马书的10:13-15这么说，因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能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从这段话来看，不是因为当时纸张很贵，大家都买不起圣经，没有圣经，所以只能听。这边他在强调的听，实际上在强调的是听传道人在讲，是差派的传道人在讲，这是上帝的声音，是牧人的声音，是这样的听。而我们自己也在有神的话语要读经，但是真正的信心是从听到来的，这是最主要的上帝指定的途径。信主之后或者信主之前都不能离开教会自己来寻求听上帝的声音，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上帝设立传道人设立牧师来讲他的话语，讲他的声音，是借着听他的声音来归于一个牧人。这是好牧人与羊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救主他说了这些羊的关系以后呢，开始引到了父亲这里。主耶稣他总是想着父亲，那么他与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看第二点，好牧人与父。17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句话直译起来就是，我放下我的命的目的是为了把我的命取回来，因为这一个我父爱我。耶稣基督的死非常独特，没有一个人死的时候是为了把命取回来而死的，每个人都拼命的不要死，因为知道自己的命不会再取回来。耶稣基督与所有人的不同在于，他是人，同时他是神，他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他取了人性。耶稣基督把命舍去，这个命是他人性的这个命，他的神性的生命是不会死去的，神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他不能有生死这样的改变。耶稣基督里面有两种生命，一种是神性的那永恒的生命，一种是他取得人性的这样的生命。它里面虽然是两种生命，但是它是一个位格，一个 person。耶稣基督舍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神性的生命还活着，但是人性的生命要死去。这样，我们就说基督他死了，这个 person 死了，因为他里面的，在他里面的这个人性死了，因为他里面的人性死了，我们说基督死了。对于基督来说，舍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而把这个命再取回来也是很大的牺牲。对于人来说，我把命能够取回来是多么好的事情，但是对神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孩子们，你们还记得，你们假如说你是为了救一只蚂蚁，你可以成为一个蚂蚁出生，你为蚂蚁而死，你非常痛苦的为蚂蚁而死，你死了以后，你有两种选择，你可以不复活，你就回到你人的样子来，还有一种方式是你要复活成为蚂蚁。你说不，我仍然要复活，我仍然要把蚂蚁的生命要取回来，称蚂蚁为你的弟兄。这个对你来说是很大的牺牲，而基督他是为了把人性取回来而死的。耶稣舍命是牺牲，取回人性对基督是很大的牺牲。为什么基督还要回到这个人性里面？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他取了人性，不只是能够为我们的过犯能上十字架，而且对于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能成为一个义人，是因为耶稣是义人。我们能够永远活着，是因为耶稣的人性在永远活着。一个生命树是永远活着的树，我们之所以能够被嫁接到这个生命树上，是因为这个生命树的耶稣基督，他有人性在里面。耶稣基督带着人性的命取回来了，这一点让他的父亲非常的喜悦，非常的爱这个儿子，说这是我的爱子。耶稣愿意永远做一个人，上帝非常的喜悦他。圣父这样的爱基督，你爱这位基督吗？他不但为你而死，他也为你取回了人性，是为了让你活着。他有了人性，所以你可以在他里面，而在他里面的再也不定罪了。圣父爱基督，因为基督牺牲自己。基督接着说自己舍命的心态， 在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耶稣基督是神，他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话，没有人能够动耶稣基督一根头发，他的敌人连动都不能动，他们抓他，嘲笑他，盯他，不是敌人的胜利，而是基督他甘心乐意的要做这些事情。有人不理解上帝的做法，认为上帝让这么好的耶稣基督为罪人受死下地狱，对耶稣不公平，让这些该死的人太便宜他们了。但是上帝仍然是公平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不情愿的上了十字架，那么上帝对耶稣不公平，是上帝为了恩待这些恶人而亏待了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甘心乐意的上十字架，他不但乐意去死，他还乐意把神性取回来，要永远做人。这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有权柄舍这个命，也有权柄取回这个命，他就是神。他把这样的大的权柄，他用在了爱人的上面，他爱了不可爱的人。你想要成为一个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人吗？你看到了基督，就是最有权柄、最有能力的人。你来跟从他，他把这个权柄用在了爱你的上面。基督讲了自己是甘心乐意之后，他再一次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十八节说，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耶稣说，我舍命，我牺牲，我都是出于顺服天父的命令。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自己要乐意，他更是执行上帝的旨意。基督在29-30节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耶稣为之舍命的这些羊，耶稣说是我的羊，同时提到了这是父亲的羊。父亲的旨意是给他们永生，为了这个永生，天父把给了基督权柄，可以去舍命，可以去取命。耶稣就是用这个权柄来舍命和取命，是为了天父的羊。儿子特别知道父亲的心，他能够顺服父亲，是他最大的幸福。基督做事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一定要看上帝的意思做事。如果天父并不爱我们，他不会派儿子来道成肉身，儿子也不会逆着上帝的意思来道成肉身，来上十字架的。当我们看到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上帝的爱。我们回顾这段经文，孩子们，这段话，这段在讲好牧人，上帝的儿子耶稣为羊牺牲自己，他是完全是甘心的，他也是出于顺服父亲的。你如果已经是上帝的羊的话，你还在去听那肉体的声音，世界和撒旦每天对你的召唤吗？ 撒旦每天在吸引你去按照你的意思活着，满足你自己的愿望，追求你自己的成功。你属于他，你听他的声音。好牧人在唤你做什么？好牧人说：“你不要随从肉体，而要随从圣灵。”好牧人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如果你还不是上帝的羊，那么你要思想，你到底在跟着谁？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王是借着你里面的肉体来控制你的。他不断地让你满足你的肉体，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恨你，要摧毁你的灵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少。”而撒旦，他就是呼唤着你，按照你的肉体活着，活出你的人生来。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向每一个来呼叫：“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阿门。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上帝，你造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累赘，犯罪需要这么大的代价，还要圣子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要永远的成为人。主，让我们借着这一切能够明白你的心，因为你说你的爱长阔高深，我们总是不太明白。主，求你让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你为人所做的是为恶人所做的，也求你差派圣灵让我们中间那已经信的，但是已经对神的声音已经不感兴趣了，不在乎了，听腻了，我就想听别的声音的，主啊，求你把他们拉回你的圈里面。而那些不再听你的，不是你的羊的，主啊，你照着你的应许说，那外面的羊也务必要把他们领进来。主，求你今天也在天上借着圣灵，借着传道来呼唤你的羊，让他们的耳朵突然变化，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因为你这个牧人，杖要击碎这个世界，就如同击碎瓦器一样。但这之前，你呼唤我们，让我们趴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赎主的名，阿门。